如果毕业要拍短片那个钱哪里来，后来我是用募资的，
哇，
在美国用 Kickstarter 来募资，
哇，
募了10,000美金。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节目开始之前，先来分享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113集到底为何要阅读那一集留言的，他说轻松又实用的生活化主题。那我觉得其实阅读也是一件比较轻松的事情，大家可以不用想了这么的难，或者是觉得啊，看到很多书或很多字呢，就觉得好像提不起劲。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比较好入手的主题，然后慢慢的延伸，培养自己的阅读习惯。再来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阅读配方社群已经正式开始招募大家加入咯。那如果呢，你想要培养阅读习惯，或者是你对阅读有兴趣，或者是对这个读书会有兴趣的话呢，都非常欢迎你点选节目叙述的连结去看看，诶，阅读配方是做什么，适不适合你，或是你对阅读配方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你到我的 Instagram IMCHELSACOM来跟我聊聊，或者是寄信给我们，很期待呢可以在这个社群里面看到你。这周呢，我们邀请到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合作导演，然后他同时呢也有操刀多项的广告拍摄。有趣的是呢，大学主修心理的他曾经从事翻译编辑工作，却在职涯道路上转弯到美国进修电影。那作为跨足心理学、行销学、电影还有广告多个领域的斜杠人，今天我们也会与他聊聊他的故事，也会问问他经营自媒体，如果想拍摄自己的行销影片可以怎么样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这周呢，邀请到拥有三项身份，就是接案影视导演，然后编剧，还有创意的 Yale。 Hello，
Hi， Hello Chelsea。
然后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话，你会想要用哪一句话来形容自己？
其实 我自己形容自己的一句话是跟我的身份职业有关的，也是我自己写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的座右铭吧。对，就是写作是我的修行，
对，
英文叫做 storytelling is my practice。
嗯嗯，
对，那 practice 这个意思当然有职业也有修行的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也是这两年我慢慢的在写作里面发现的东西，就是写作其实是一种转化，一种输出，一种修行，不管它跟你的职业有关还是跟你的创作有关。
嗯，所以你是一个很喜欢写作的人？
没有到我喜欢写作，但是我觉得我写作频率还要再增加。
怎么说？
因为还没有真正练就像一些小说的作家前辈或者是编剧前辈的那种写作的频率跟效率。
嗯，
对，但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嗯，但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的身份是导演，然后你又会拍广告的影片，那怎么会跟写作这件事情有关系？那你过去的职涯背景是有相关的吗？还是说就是其实是有点转弯的一个道路这样？
其实还好，因为以走导演这一条路吧，因为我在美国读那个电影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我是读导演组。对，其实那时候要读美国的，如果你要读编剧组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变成说 你英文要超好。
可想而知，
我英文算是有几乎已经往母语那边去了，因为小时候在那边待过一小段时间，因为我父母在那边读书。
嗯，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到那种 level， 就是真的要用英文创作起来非常的自由呢的 level。 所以你没办法，你的能力没办法比他们自己就是以纯英语母语来写作的人，已经他们都已经练习这么多年了。
嗯，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入的是导演组，但其实这个我觉得导演吧，因为如果今天反正进入一点点戏剧啊这种拍电影的世界，导演其实有蛮多种类的导演，我们有一些是比较视觉型的导演，他们就是以前可能摄影师，像比如说我们那个敬重的钟孟宏钟导就是。那有一些是比较编剧型的导演，对，他会自己写啊。那像就很多知名的导演都会自己写东西啦，对，包括昆汀也会自己写。那还有一些是比较演员型的导演，
哦，自己会自导自演这样子。
嗯，对啊，像比如周星驰他本来就是自导自演的，或者是像国外我很喜欢的导演 Ron Howard， 他其实也是演员出身，然后后面变成导演。对，那所以其实每个导演他都有自己的脑中的思考方式，所以如果今天是视觉型的导演，他就是比较用 图像、视觉、意象，就是那种画面的想象来思考。
那你那时候本来就大，因为你是你说在美国念电影嘛，那大学的时候你就想要念电影吗？
念电影，我大学的时候是读心理系，
这是很酷的一件事情。
对，是真的，真蛮酷的，因为误打误撞啦。对，
是是是，
那我其实我十八岁的时候，其实就那时候还没上大学嘛，都还在推甄啊什么一大堆的。然后我是三类组，啊，就我是完全是理科背景。嗯，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不太，就跟很多人一样，不太知道自己那时候要做什么。然后我父母亲要我做不一样的东西。对，我们反正我们都知道，父母他们有自己的期待。
对对对，
我母亲希望我往，如果能沾上一或什么的就好，就是 anything 一都可以，
就是一般
很通俗。对，但是我能不能考得上是另外一回事啊。
是是是，
我父亲因为他知道我有语言能力跟就这方面的一些能力，他就是觉得我应该要往外交或外交事务那边走。
哦，
对，那我当时都不想。
嗯嗯，
那其实我那时候想做什么，你说那时候我想做电影，没有，我觉得拍电影很酷。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拍一些东西，小的那时候，高三的时候买了一台摄影机吧，就是那种翻盖式的 Sony 的摄影机，哦，Panasonic 的摄影机，然后就想录一些小东西，然后就
是是是
那时候用威力导演，忘记第几代了，第五还第六吧，还是反正很前面的那个，然后就自己剪嘛，剪一剪都会宕机，然后很烦。
是是是，
对，那但是那个时候就有喜欢，但是我也不敢想说，因为那个时代大家如果回顾那个时候
1999几年，
我读大学2000年左右。
对，
那时候国片
没有，
没有，但是很惨。
嗯，
就大家都知道说，哦，来读这一行就是10之999会饿死的状况。那我也不太可能提出来跟我的父母亲说，
哦，我要念这个。
对，他们会哭吧。
对对对 对,
對，确实后来我讲的时候他们也是挺焦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我要填什么志愿，不知道。然后一个学长那时候回来我们的高中来演讲，算社团演讲吧，他就说他读心理系。我说哈，读心理系很酷啊，
好酷哦。
然后我说心理系干嘛？学长说我现在也没有非常清楚，但是可以学到这个，我们课程有犯罪心理学，有什么心理学，有消费心理学，有工商心理学，听起来就是一个，你不觉得听起来这些东西都
很酷
很棒吗？这样我就想说，对啊，听起来超棒的。然后后来我第一志愿就填
心理系。
对，我那时候第一志愿填台大心理系。
是 是, 是，
对，然后我成绩是刚就有过，可以上啊。我就因为后面志愿都分数都甚至都比他还要高，那个我就第一志愿就上了嘛。
对对
对,
对
啊。然后我爸妈说，哦，读心理系。我爸是没什么特别的意见，我妈说心理系以后可以干嘛？我说可以当，
疑问很多。
我就说我学长说，学长姐因为那时候去了嘛，我学长姐说可以当心理师。我妈说那是一种医生嘛，我说对，
只要可以穿白袍，他们都觉得还不错的。
对对，就反正就那时候是这个原因踏入心理系。
那你毕业之后你做的相关工作也是跟心理有关吗？
没有，
也没有关系。
没有，我大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跑去有去实习，就是去去当时是去拜访，不讲哪一个医院好了啦。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某个医院的精神科 的区域，就是他们是 有一层楼还是两层楼都是比较重症的那个。那我们去的时候我就发觉真的这个地方压力真的很大。大家看过那个《飞越杜鹃窝》这部电影，就是里面是讲精神病院的，差不多感觉。或是最近的《瀑布》，《瀑布》有一段就是那个妈妈在那里，对，有差不多那种 feel。那我就说，未来我20年要在这种环境工作吗？那就看到有一个人被治疗，好像是被电击还是什么的，然后我整个就是不要，因为他电击是要电击你的前额叶，去让你可以放电，然后放松下来，面对一些比较重症的人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是不要，我不想要。所以毕业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决定，你要做什么。心理系其实可以做
很多事情，
包含一些人资工作，要做统计分析，然后业绩效这些的。其实
其实我觉得也蛮适合做行销的。
对，也有，
对对，
也有学长姐往这边走，然后也有不少学长姐往真的心理师或者是转考谘商师，都那个都要研究所毕业。
对对对
对，那我都没走。对，那时候就仗着自己的英文还可以，那时候我跑去龙腾文化当英文编辑人都会选轻松的路走，那个时候啦，因为想赚钱嘛，毕业的时候。
是是是，
对，
所以你就去当了英文编辑。
当了英文编辑，当了快两年吧。
然后
两年
才到美国念电影，
然后就每天是关在那个一个 cube 里面，
对，
然后你就在改批改教授们的那个稿子，就是他们的课本，就是你们看到我当时是高职英文，所以当那几那两年的高职英文课本是我那个，
就是还可以看到你
是我 P 得到，就是我有 P 有改啦，对对对 对, 對，所以有错字是我的错这样，然后图很丑大概也是我的错，发的那个画家不好，对，那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两年下来让我有机会去思考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啊，就是你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甚至第二份工作其实你是还在摸索探索，你不太确定你到底要做什么、
嗯、
我觉得这太正常了，
对，
因为台湾现在的教育方向其实前面都还是比较通才教育，
嗯，
对，比较少像譬如德国他们是比较很早就会让你尝试各种不同的职能，
嗯，比较实务类的，
德国一向都是这种样子，對對對，台湾没有，那我就是趁那两年的机会去思考说我要做什么，然后那时候真的一直会回到影像创作，
哦，
不见得是电影哦，因为我觉得电影是一种梦想，对，
是是，
但是大家都想拍电影，那不是人人都可以像魏德圣、钟孟宏导演这个样子，
嗯嗯嗯，
或李安，就会想说那我有没有机会去读，然后我就跑去，就当时就想说申请哪里，当然就想说电影美国要申请没有考虑多少钱，没有考虑到底会多麻烦，这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考虑学校要不要我因为我那时候短片作品有但很烂啊，
而且你其实也不算是相关背景的人嘛，对不对？
我不算，对，但是有一些美国的电影研究所他们并不是要相关背景，他们要对于这个行业有
热情
想投入的，
不是有一些天分这样子，
对，但天分是教授们判断的，
对
对,
对，
很难那个，就我申请了一轮写了很多信都被打回票，就是说你的短片是什么鬼没有啦，都很用很礼貌的说法就是你短片是什么鬼、
嗯、
那有一个学校倒是有个教授给了我蛮多的建议，然后我后来提的一个短片给他们，他们接受了、
oh.
对，是一个比较创意实验型的短片，然后接受了之后呢我就去了就是迈阿密大学的电影学院。
那这时候爸妈有在讲什么？
有啊，要钱啊对啊，我去美国，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其实上网搜去美国读电影值不值得，我大概应该是第一第二篇吧，就是我的 Medium、oh.上面就我的 blog 上面有写，那篇超清楚的，那篇就是从我去读了多久多少钱成本是多，然后我觉得我得到什么，我觉得你值不值得，或是那个是由你来判断啦，你看完之后自己判断嘛、
嗯、
对，我 我只能说去美国读电影真的很贵
可以想象
非常贵、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只敢申请两年的 program， 现在我们那间学校已经变三年的 program 了，
哇，
两年 program 是因为比较省、
嗯、
没办法像李安他们四年在纽约那个至少要600万台币、嗯、那个时候，
对
对啊，
现在应该更贵了吧，
对啊，600万买房地产拜托之前没有啊开玩笑的那不一样的价值，
现在改买 NFT 的
对啊，所以 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原因跑去读，就申请上了，想办法把钱那个回家柜啊，然后银行去跑啊，因为那是有那个留学贷款嘛，
嗯，
对，那可以贷100万出去、
嗯、
回来当然要还啦、
嗯、
但是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在工作也有赚钱，就是凑一凑，然后第一年的学费 OK 就去了、
哦、
因为他们要你有一个证明、
啊、第二年
就去就心里想的就是说反正还有什么所谓的奖学金超难申请、然后所谓的助教的那个我到最后一学期才有也还没有想到就是我如果毕业要拍短片那个钱哪里来，后来我是用募资的，
哇，
在美国用 Kickstarter 来募资，
哇，
募了10000美金，
那很酷耶、欸、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就会想办法，对不对？
就你如果想要嘛，对啊、
嗯、
只是就你还是有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consequence， 所以回来五年的工再回来台湾之后五年的工作，我回来之后是在被我的第一个老板做广告制作公司，就是他其实是制作公司然后是在拍广告的，那他就把我拉到上海去、
嗯、
因为他们在上海有一间公司在那边、
嗯、
对，然后那边很需要人手，后来就把我拉去做广告制片广告创意，后来有些案子我自己也做广告导演，
嗯，
对，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踏到
真正商业的这个，
对，就是这一行能就是拍 拍摄影像能赚钱的那个领域。
领域，嗯，
对。
那你觉得在你过去的背景有心理嘛？然后又有后来去念的电影，然后直到去了上海的这个广告这个制片啊、创意啊的这个领域里面，你觉得这三个领域对你来说的连结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样运用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慢慢把它融合？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在听起来会觉得说，哎，好像乍听之下这三个领域其实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我觉得可能在你的视角里面会有还蛮不一样的解读。
好啊，我觉得心理学最棒的是它跟所有的东西都有连结，因为它是人的行为。
嗯，
对，所以我觉得心理学，我那时候学长回来胡乱的那一段其实是真的啦，就是其实
感谢学长，
真的，其实这都很，因为像譬如说我举例啦，我在广告的领域，我用到的一些理论或者是一些 idea 想法，或者是一些文章，就是一些讨论，有些不见得是论文，但是是近年来可能一些广告的前辈们他们正在尝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大型 campaign 啊，这些其实都跟消费心理学有关。
嗯，
包含像现在的自媒体上面的一些 promotion 啊，一些活动，
对对，
什么东西勾得住大家，能勾多久，这些都是跟消费心理学有关。那如果到了品牌建立，品牌还是卖东西，这两个怎么平衡？
嗯，
因为建构品牌，你可以说我可以建构同时卖东西，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品牌会花一点时间去建构它的品牌，要累积它的价值，这样子你卖东西的
氛围，
对，卖东西的价格跟你未来的路会更广。
对, 對, 對，
因为品牌是一个比较稳固的东西。
嗯，
对，
嗯，
商品本身很容易被替换，很容易随着时代而改变，或是被竞争者打败。
对对
对，那这一块就是在像工商心理学其实就在讨论一部分，但这个那只是一小块，工商心理学还有管理啊，还有什么一大堆的。那我觉得这些都跟我们有关，因为我们在拍片的时候也有就是片场的管理，团队的管理，
嗯，
我们每次拍片其实都像在管理一个小团队或小公司。
嗯，
对，就是大家的状态啊，然后效率啊，预算啊，怎么去控它，所以我从制片开始就会学这些。那心理学很棒，还是它在像我现在也是编剧，对，职业编剧，因为我现在也有在写就是电影剧本跟影集。那这一块，对，这也是斜杠过来的，但是因为我在美国学是，我有在修编剧的课，对，所以其实也算是本行啦。那编剧这一块就会常常做到角色的建构跟情节的设计，
嗯，
那这一块其实跟像角色建构就跟人格心理学
有关系，
发展心理学，
嗯，
对，你怎么去设计这个人的人格，因为就要设计像你跟我一样
人设这样子。
对，因为尤其是电影或是影集的这些人设它其实比如果你说自媒体网络是比较刻板加一点特色的这种样子，
嗯，
因为大家要快速的 relate to 这个些角色，嗯，电影的相对就复杂。
嗯，
对，你看近期的
它有一些层次吧。
对，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会很像真人，就像我跟你一样，
嗯，
所以我要怎么从没有到去建构一个完整的人设，
嗯，
它是跟小时候的发展历程有关，那就是我们以前在学发展心理学那一块，
哦，
所以这些其实都用得到，
嗯嗯嗯，
所以我读心理学真的到了后面很多东西都会结合回来使用，那会让我们的东西变得更怎么讲，更耐用，
更
不知道怎么形容，嗯，就用更耐用，更
应该说更可以有一个考证的依据吗？
也不见得要考证，因为我觉得我们人，但你如果看到一个人设或是一个角色，你会觉得他很假，那绝对你不需要考证任何东西。
也是，那是一种感受性的问题。
对，因为我们人是直觉的。
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但是我们就是大家就有点像在看电影，你去看电影之后，哦，这情节太狗血，我是无法相信，这情节好烂哦，你不需要任何的理论基础，
嗯，好像是，
因为我们听故事是本能，
对，
就我们以前在讨论演化心理学的时候呢，我们演化下来的人类都会听故事，因为不会听的都被老虎吃掉了，
嗯，
对，所以演化下来的我们都会听故事，但是会说故事并不是你的本能，所以会说故事的人
可以训练。
对，像我之前在大学教一门短期课程叫说故事的艺术，
啊，
就是你会发觉在社会上很会说故事的人都掌握了权力了，
嗯嗯，
不管是在哪一个圈子，媒体圈也是，
政治
圈
也
是，嗯，在各个领域也都是，
商业也是，
对，你会说故事的人，
嗯，
对对，你都会在一个很有趣，就你会握有很大的权力， 从古代到现在，从古代是萨满嘛，就是巫师们、他们最会说故事，
对对 对
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只是他转变的样子都穿都穿西装了这样。对、对，我常跟学生这样聊，所以为什么要学会说故事，或是你本身学说故事是一个很强大的技能，就是这样，但是它不是本能、你必须要去学习它。
对
对，
那你后来又到上海做广告制作嘛，
对，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兴趣的，就是在品牌这部分，对，就是在你们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其实你说你要营造一个品牌，然后又要就是同时达到销售产品的这个目的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其实还蛮适合可以分享给一些听众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大家说自媒体时代嘛，大家会有很多的载体，然后或者是说会有很多的管道，然后去想要去宣传自己，又或者是像你刚刚讲他们想要去说故事，那你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你那时候的经验然后带到现在，因为我相信在中国那时候其实他们发展自媒体这一块应该有 一段时间，
对，
然后
而且蛮早，而且很迅速，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迭代也非常非常的快，
对，
所以你觉得在以我们在台湾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然后又或者是说你现在又回到台湾，然后你是怎么样看这个现象，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嗯，这个其实像我写了一本新书嘛，
对对对
对，那个 叫做那个我的第一本广告行销影片企划实战书，那其实里面在前言的部分 就有特别提到我经历的那一段，就是在那时候在上海，后来到广州，反正 那段时间我接触的是中国那边的媒体圈，那时候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变化，台湾现在是慢慢的在变化，我们的速度没有他们快，他们那时候快速的应该这样形容，客户企业品牌快速的决定把他们的钱丢到自媒体那边去，
嗯，
就是因为有分传统广告，我们都知道是一个
电视啊，
电视包装杂志，甚至网络时代也是啊，网络上的广告，像现在虾皮他们在打的，或者是前一阵子啊，然后现在是 Foodpanda 他们在打的，这些都是所谓的传统的，对，他们讲传统其实我觉得不公平，对，但是确实是啊，因为现在的所谓新媒体其实就是传统广告 的那种方法就是之后出现的这些他们就叫新媒体、那新媒体这一块那时候在我2014-15、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时候呢，就亲眼见证到很多广告公司业务量整个急剧下降，因为他们发现哦，如果你今天像我举例，当时我一个朋友啤酒的一个品牌，好，传统来讲他会投入几千万，那是人民币哦，
然后用傻的
去打广告贴 banner 什么之类的，结果在自媒体的时代做了什么呢，找了四个
网红
明星，当时还是明星、那时候网红还没有那么的那个
崛起，
找了四个有跨到就是在自媒体上面也有蛮大声量的明星，
对，
聚在一起在某个明星家开趴喝啤酒，光这件事情没有多少钱，却创造了几乎那时候是就讲是就天花板级的业绩跟曝光，所谓的曝光量、那几件事情之后，你就可以想象广告公司的业绩有多惨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快更有效，可以跳过很多层层的那种，或者甚至是需要、大范围好复杂的一些 campaign， 光就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达到千万 的 TA 受众的眼中、而且留下印象，留下印象啊，因为那些明星，你最喜欢的明星都在喝那一排啤酒，
那我也要喝啊
对啊，但是 我最起码去便利商店买的时候我就觉得
有印象、
对啊，那一排的不然买来看看好了，最起码喝喝看嘛。对，所以 那时候之后就广告公司 们就开始就真的蛮辛苦的啦、对，因为就有强烈的竞争对手出来了、那个竞争对手叫做自媒体，
自媒体，
那从那个之后就
那大概是几年的时候，
2015-2016、
其实是真的蛮前面的，
对啦，就是那个时候到2016已经很严重了，就是我讲严重当然是一个很情绪的词，但是那个时候身为我们在，因为我们大部分拍的影片都还是比较传统媒体 的东西，当然后面我们还是就开始有接很多自媒体的，但是那时候对于业绩来讲是 不好的，因为我们当时很多的汽车客户，
嗯嗯，
汽车品牌客户，那他们的影响没那么大，原因是因为汽车品牌还是比较相信传统媒体，
嗯嗯，
因为他们是高单价，
他们受众可能也比较那个，
尤其是高单价的这种，说类奢侈品，或是都还是比较信任传统媒体，快消类、食品类什么的，
都会转往自媒体那边。
能 cost down 为什么不 cost down？
对 对， 对，
那所以那个时候的转换造就就是那个时候就我看到的，因为当时很多的朋友其实是在大广告公司上班，包含就是电通、奥美，
嗯嗯嗯，
对，那些创意总监或者是广告 AE 都是我的朋友。那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说他被调部门了，调到什么部门？调到他们现在在做品牌代理，就是他们本来就在做品牌代理，但是他们现在在做的是媒合，他们去媒合网红跟网红明星，跟他，要不然的话生存不下去啊。对啊，曾经应该是北京奥美吧，那时候曾经他们那个好像几乎这种就是这种所谓的流量媒合啦，就这种的，后来占他们业绩占到蛮高的，
哦，可以，可是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就变成说我原本手上是握有个通路跟什么，现在不行，因为通路已经被别人拿走了，
嗯嗯，
他们反而就是那我握客户，
嗯，
我会转手过来，我握着客户，这客户是我的，嗯，然后你们要跟我合作才能碰到这些客户，嗯，因为这些客户信任我，
就是我变成你发案给这些人，
没错，
对对对对，
你不得不这样转变，但是即便是这样，业绩量跟什么还是当时倒了非常多家公司，
嗯，
或者是就是转移掉，或者是缩编，或者是对啊，就很那个很变化很大了那个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间点刚好我也差不多就决定回到台湾。对对，因为那时候生小孩了，然后就决定回来台湾，然后我也想要，其实广告做久了，还是我就毕竟是读电影，
是
会希望回来台湾这边寻求发展。那时候台湾的国片也开始慢慢的有起来，那天真的我也觉得说，反正回来写东西，然后就参与到行业里面。应该会可能又有一些成绩吧，对，但回来台湾还是有在做广告，还有做一些行销影片，
嗯，
对，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书的诞生这样子，
嗯，那你为什么会想要拍，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一本书，是因为你有看到这个状况，或者是说你可能看到自媒体越来越多人在做，或者是说很多这种品牌商家或者是自媒体，他们其实最后很多都会有自己的品牌，那这是因为了这些人而设计的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欸，两个原因啦，嗯，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两个现象，书里有写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其实没有，就在节目上说。对，一个就是我常常我们去参与到，譬如说有一个有名的连锁饮料品，那个手摇饮料品牌，哦，他们我有去参加过他们的会议，他们其实遇到的状况，因为我是他们的高层的主管的朋友，他是以就是希望我能去看看他们到底是行销部遇到什么状况，然后去跟他们聊，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的一个形象影片哦，难产了大概一年多快两年，
嗯，
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行销部想要，因为行销部他们没有特别有做影片的专业，行销方面的一些渠道媒体他们知道，那到真的要做影片没有人真的有这个专业，
嗯，
也没有那些 know how 方法，很模糊啦，所以他们就说，哦，我们大概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要一个这个感觉，
对，但这个时候因为我觉得相信很多人哪怕你今天是自己自营品牌，你都有这个时刻说，嗯，对，我好像要做一个这样的东西了，
是真的，
那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你
要，就是会很多，
你要去找谁，嗯，你要去找什么样的人，嗯，那你该去哪里找，网络上搜一搜吗？那都是买关键字的啊，你找到的作品看一看，欸，不，甚至有些还不见得是完全是他们做的，或者是他只挑一两个好的，
嗯，
对，那所以接下来你遇到像他们就会，欸，找到了一个导演工作室，不错，好，来也很专业，就分镜什么的，欸，根据你的想法，好，我们来提案，行销部总经理看了看就不太像我要的，好像还差一点，
嗯嗯，
差哪一点讲不出来，那所以他们说，哦，那不然可能是这个，然后后来导演工作室那边他们导演就回去改一改回来，好像也不对，方向好像更偏了
越来越复杂，
会不会店里面的画面不要那么多，多一点意象、哦、好，那回去改，改了三次人家就不想改了，因为你一毛钱还没给他们。就很多很多，就还有这种好，觉得这样子好像可以，不然就拍了好了再说，拍完一看，我、哦、天哪，这完全是不是我要的，
我想象的量，
或是去给员工或什么，看他们说在店里面说这个跟我们的品牌的想象差太多了吧，这样那这一步你花了可能几十万 的东西，你到底要不要、你到底要用还是不要用。更惨的出来之后呢，放上网络，结果网友负评
变成品牌负面形象，
对，怎么会这样子。那之前出过几个烂广告就不说了，我自己像一些学校课程或是线上课程里面都会有讲这些，因为我都有备份起来，然后他们都有删掉这样子然后我会备份起来就说你看这是一个很负面啊，当时的评价我都还会截图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这些错误中学习嘛，
学习对
那书里面也有提到很多的这种案例，
对，
就是只要，但大部分的影片都被拿掉，但就是有一些论坛上的文章在讨论曾经发生的事情，有引用 site 给大家看这样。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大家似乎对于做影片这件事情怎么策划它已经有一个断层了，知识性的断层，
对，
上面原本应该是广告公司在填这一块，
是是，
上面现在没有人真的有完整的 knowledge， 下面的制作公司他们本来就是只有他们是 muscle 啊，他们是手脚嘛，
对对对，
现在等于是没有人有这个完整的脑袋，所以你有一半我有一半，两个脑袋都在一起长得不像一个脑袋，就跑出很多很奇怪的广告，就像如你们现在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很奇怪的广告太多了，大家不用每个人被 YouTube 打到，大家就说最起码打好广告给我嘛，怎么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对，就是来自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看到的台湾其实很多的包含很多的现在从自媒体开始的自营的一些品牌，那其实这些品牌台湾品牌其实都很有潜力，
对，
很多都是你要说什么什么叫隐形冠军哦，就是很多人很爱讲这个词，对，但是确实是就是真的很厉害，也很有潜力，也很有创意，很有什么，但是你一开始你当然可以拍比较 自媒体就是比较 low cost 的影片，开箱型的或者是一些访谈型的一些使用者型的，这些都蛮容易的，就一般那种课程说哦，教你手机拍片啊什么，说明都拍得出来，虽然质感有时候你要
落差，
对，有点落差，因为手机镜头啊还有灯光什么这些你当然不如实际已经拍了十几年的团队嘛，但是在初步的时候可以，但是每到了会到了一个 level 你要准备，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就是做了一个、保养品牌，他到了一个 level 他要跨上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完全靠
自己
自媒体的这样子 level 的东西跨上去，因为你要上去了，
你要营造一个质感跟氛围，
你到时候你还要参加很多的会展，很多那个你不可能放自媒体影片吧，
对啊， 对
因为那因为他没办法建构你的品牌在那个 level 的完整形象了，哪怕是你是行销自己的时候，你是小网红你是小明星 OK 没有问题，你到一个 level 的时候你的东西也不会只长那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很好的品牌，个人也好商业品牌也好，对，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因为影片占行销里面的百分之七八十，就卡关了，然后没有，现在其实坊间几乎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出版社聊没有书籍在
琢磨
这一块，在补这一块、然后所以我就想一想，我想说为了没有那么伟大为了大家什么也没有，就是为了我自己每天可以，我因为我光写这本书其实应该这样讲，如果你今天看了这本书我可以少跟你沟通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做出来的东西因为你有概念我有概念我们的思考逻辑是类似的，
对对，
所以东西出来就会好非常多，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写这一本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没有真的接触过影片策划甚至你不知道影片策划这四个字是一个专门是一个技术的人就可以去看看，对，因为
给完全没概念看得懂这样子，
没错，对，所以哪怕你今天是只是策划自媒体的影片你早一点策划，因为里面有教到受众，这个大家都有教了，没有受众那怎么去引发受众感受，然后再来还有你今天在广告其实有一定的免疫效应，就是你看到你被推销其实你会反感，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你的受众不反感，
让他想要看下去这样，
对
对，
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打动到他，娱乐到他，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技巧，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本来就知道的，我们因为做广告做了很多年、嗯、那这些东西的话在对一些新手来讲，或者是平常没有这个不是你的工作业务或范围，或是你今天是自己的品牌，你是兼老板又兼行销，你都其实你如果有这些概念的话呢，在你未来一路上策划影片，不但你自己会有概念，你未来如果找到团队，因为到一个 level 你真的会找团队来跟你一起合作，那他们也会发现你有一定的 sense， 你也可以用这个 sense 来监督他们、嗯嗯、出来他就会变成一个合作，而不是每次最后都吵架收场，
或者是差距很大的，
对，然后就最后你就只会说什么我找到一个烂公司，然后帮我拍了一个好烂的影片、嗯、那个导演完全不知道这些搞什么，但是其实那个有一半是你要负责的，
是
因为是你监督出来的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嗯、那你觉得就是在因为其实你的经验丰富嘛，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整个产业观察也还蛮透彻的，那我想问你，就是很现在越来越多人进自媒体，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他也是一个给完全不懂的小白可以看得懂这书，
是，
那如果是作为一个自媒体经营者，像是好以我来说好了，
是，
那我想要拍一个可能是宣传我品牌的影片的时候，你觉得新手可以注意，可能刚开始可以先注意哪几点，然后还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以自媒体来讲的话啦，在我的书里面其实第一章节讲到受众，
对，
受众这一块其实就有一个要引发受众什么感受，这一块其实是可以让很多自媒体，因为自媒体其实很大一块是在创造人设，因为它是个人品牌，
对，
那人设我觉得人设 很有趣，这反而跟我的编剧专业比较有关，就是人设是你想要互动的那一个对象的样子，
嗯，
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的受众是想被保护的，你就要有一种保护他，让他安心，给他指引，
就是你是一个温暖的感觉，
对，
你会有这种感受，
是，
嗯嗯。
那如果今天那这样子就可能比如说妈妈型 的人设、嗯、或姐姐，
她就会一直抱你好康，
对，抱你好康，或是一直哎、欸、觉得一直给你温暖，一直告诉你不要担心，我会给你指引，
我们
再对对对对对。那如果你的受众是那种我举例好了，我讲个极端的，譬如说愤青型的、
嗯、啊，
那你就要发挥足够的吸引力去吸引他们，觉得说、嗯、对，
会讲垃圾话的，
对，但是他不会崇拜你，因为他们是愤青，
对，
但是他们会觉得你是跟他是同类人，因此会想要跟你交朋友，对
对，
所以如果你这样，你就要变成你的人设就是更往我是愤青的朋友，
嗯，
然后他们讲哎、欸，对，我跟你是同样的人，
嗯，
因此我要 follow 你，而且我还会转发你的东西，但不代表我崇拜你，但是我们是妈吉的那种感觉，
我认同你这样，
对，我认同你I know you、对，我懂你那种感觉、
嗯、
但是你去创造，还包含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被虐型的受众、
嗯、
你就要讲话很冲很酸很难听，但这个也是很极端的啦、嗯、但是在自媒体的世界就是 anything goes， 你知道吗，就是、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嗯、每一种受众都存在，对，所以 你找到了之后呢，你把你的人格创造到往那个方向，当然自媒体这一块，当然我们因为我之前在高雄大学也教了一堂叫做大网红时代、
嗯、
他们那时候让我开，对，就是也有在讲到说其实你还是要用自己的 原生的人格去
强化，不能偏离你自己太
多，对，要不然其实久了也蛮痛苦的，对，你其实毕竟是要做自己嘛，只是做一个 better version的自己，
对
对，或者是，但有些人很反对，就是、哦、better version 在网络上是一个假的人格或是一个虚构的人格，但是我觉得是一种实验吧，就是你可以尝试拿这种人格或强化过的人格去一个曝光，就是会碰触大量的人的一个环境，就是媒体的网络嘛的环境，去测试看看你的这个人格跟别人是怎么互动的，对，而且你目的毕竟是要累积粉丝 follower， 所以你这个人格可以怎么去调整它，它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啊、
对对 对,
对 但当然网络，当然我们都大家都接触自媒体都知道网络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嗯、
对，你就常常会收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批评啊骂啊什么一些、嗯、对，那
心理素质也要蛮好的，
对，这一块也是在新手村要
调试
的，对，要多多去提前打过预防针，知道这种状况，如果你真的承受不了，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人承受不了的时候，
嗯嗯，
那你怎么去抒发，怎么去调整，对，这个都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回到人设，我觉得人设就是一个很有 很有意思的一块。那你要怎么去建构这个人设、嗯、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今天的团队里面是超过一个人，你们两个的互动是什么样子的互动？哪些互动是你的粉丝喜欢的、有反应的、嗯、你可能在初期就会开始做测试。
对对对，
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写角色或者是像广告里面的角色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会说广告里面的那个 TA、我们讲广告里面的主角就是 TA、嗯、就像我在书里面有一个举一个例子，之前一个泰国广告，一个泰国的汽车借款广告，贷款广告，那个男主角就是一个肥，就是有点胖胖的宅男的角色，
是是，
坐在车子里面，那旁边的女生超漂亮，他想追她，但他很害羞不敢追。
嗯，
对，那反正那个广告最后他当然就是很 lucky 嘛，因为是广告的世界这样。
对，
对，然后就那女生有回应他的追求这样，那他很开心，爽到翻了，都写在脸上这样。那这个广告其实很明，他是很直观很直观的，就是把 TA 套到就是主角的位置、
嗯、男生、嗯、
那你说这个广告是给男生看女生看，当然是给男生看、啊、男生，什么样的男生、嗯、长得像那样的男生、
嗯、
或是说状态个性像那样的男生，
是是是，
对，所以那个代入感就会
强很强烈。
对、嗯、那自媒体跟广告的话呢，稍微颠倒了一下那个位置。
嗯嗯，
对，因为你的受众他们自己会带入自己的状况，
对对，
但是你是他的互动者、
嗯、
所以你反而是他对立面，或者是我们说戏剧里面那一个，像比如说如果是在自媒体的话，你就是那个漂亮女生，
对，
你在跟这些男生讲话、
嗯、
对，这样子就成立了、
嗯、
对，这个都是人设。
嗯嗯，
对，那我觉得人设这一块在我的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有一直去强调人设，然后你要怎么了解受众，了解受众之后 你要怎么去运用这个 knowledge， 怎么去得到这个资讯。对，在广告世界里面有他的自己的调查方式，有比较小规模的，有比较完整的什么市调规模的。对，那现在当然没什么，大家没什么钱或是会去做这个，或是也没必要了，因为其实你在
测试一下，
对，你其实测试一下你就会知道，你先打一些广告做一些简单的测试，这些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资讯大家可以去搜，那得到这些资讯之后该怎么办，这个就是我书里面下一步会教大家。
嗯嗯嗯，所以其实在以自媒体的这一块来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做这样影片的内容呈现的话，其实我最主要都是要去理解我自己是谁，然后还有就是我理解我的受众他可能会喜欢怎么样的内容，所以还是一样是回归到就是、欸、自己在经营本身。所以其实在拍影片的时候你要先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
没有错啊，没有错、
嗯、
对，就像你在我们在拍广告，我要对品牌有足够的了解。
嗯，
我基本上就会把品牌做成一个人设、
嗯、
当然再更夸张一点就可以把品牌做成一个实际的角色。
嗯嗯，
对，
嗯，
很多品就这样啊，像全联的角色是谁，全联先生啊。
嗯，
你现在想象全联就长那个样子、啊、
是是 是， 是，
对啊，那很多品牌其实都有做这样的事情。
对
对， 对，那这件事情就很容易让受众有代入感，因为你看着全联先生就是他不浮夸，他很老实很扎实，绝对不会骗你。
嗯，
所以他讲什么你都 OK， 他讲什么你都信，而且他有带有一定的喜感哦，很像邻家的伯伯，就是那种很搞笑搞笑的伯伯。
嗯，
对，很像自己的舅舅，很会讲笑话的那个舅舅或是叔叔这样，
就是
那种感觉，
有一个很鲜明的个性啊。
对，所以你就会很自然的，你看，哪怕现在全联想要甩掉这个形象，已经端出自己的吉祥物，甩不掉啊，
很难，
他还在啊，还一直都会回来啊，我们都把这个称为长期饭票，你知道吗？
嗯嗯嗯，
对啊。
那你觉得在你这样探索的这个过程里面啊，然后因为我们节目很常分享很多不一样职涯的故事嘛，
是，
你觉得在这个探索过程里面，然后你又再加了很多不一样的身份，然后你觉得在平衡这些身份，又或者是说没有所谓的平衡，就是你怎么这个斜杠的这个路上呢，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嗯，最大的感想，
嗯，就是你觉得斜杠是一个你的选择，还是它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斜杠是现在的现实，
现实
就是、当然我也想要把它讲的就是把它包装的更轻松，更那个说哦没有，其实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选择自由度，但其实老实讲它就是一个现实。
嗯嗯嗯，
如果你今天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真正的铁饭碗，这句讲给我妈听的，妈你最好听着。
对，我觉得是
这就是现在，因为常常家长们尤其是某一代以上的家长都还是比较在他们过往的
一些思维，
对，思维里面就是是有长期饭票这件事。当然如果你进到很好的公司，然后是你在某些特定的行业 maybe 那也恭喜你，你能发40个月的年终，我真的是真的是恭喜你了，真的，对，那你对 你是 很 OK 的，对。但是在现在的时代，连像我去年吧，就都有一个银行的做银行的朋友就被资遣掉了，原因是什么？都自动化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疫情期间其实大家感受可以更强烈吧。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斜杠就变成一个必须吧，然后也是在你就是我们像我们这一代，因为其实我这一代包含往上往下不同代，就变成我们如果现在要生存下去，然后你也当然生存的同时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之前长辈他们那一代最不一样的。你会觉得你比较不稳定辛苦跟什么，但其实你找到一个你自己的平衡点的时候呢，那个自由度其实会 是 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还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能够足以生活，我不敢讲足以退休，但是足以生活的
收益
的收益。对，那太多种方法，比起他们之前我们太多种方法可以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斜杠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想要持续能够预留出空出时间来创作，不管是我自己的短片、自己的电影剧本、影集的故事提案，这些都是我必须要花，没有人会给我钱做这件事情。
对，
我想做这件事情，就很像很多的作家写小说，没有人给他写钱写那个小说，他就先写完它，再想办法拿去卖。对，当然运气好写了一本两本之后就进文学室，喜欢你的东西你就 pick up， 就会开始有人付钱给你写。对，但是
现在我放在网络上就有可能。
对，但哪怕你变得比较有名了，像我很多的前辈编剧他还是都想要预留时间写自己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抒发创作什么都也好，因为我想要预留这个时间，我想空出，我希望我人生一直都有这个东西存在，这件事情存在，所以我就会斜杠。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还蛮好的，就是因为你会想要有更多的算是时间
自由度吧。
对，追求自己想要但同时又可以创造价值。
对，但是同时斜杠因为都大部分就变成是 freelancer 嘛，或者是你的 free time 去做的事情，同时也就是因为我也很不喜欢上一辈称我们草莓族，对，我们是最早被称草莓族的啦，对，我们到现在已经变草莓酱了，因为社会被社会倒过了，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这一代斜杠起来的，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发出各种不同的技能，然后开始斜杠，然后想办法在社会生存，甚至在养家活口的，就其实我觉得斜杠大家刚一直听到关键字自由啊、选择啊什么，对，但是这全部都是建构在不自由上面嘛。
对啊，因为你要先花时间去培养这些能力。
我写剧本，我每天早上10点、9点、10点没有看啊，看小孩子什么送去学校，坐下来开始写。
对、啊，
就每天就是要花那个时间去写这些。
你要有意识的付出，
没错，而且你要花时间去规划，你要强迫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我相信很多在做自媒体的朋友，大家都很有感受，没有人逼你录节目，
对，
真的，然后没有人逼你要做你的品牌，
真的，真的，
对，
但是这一切是源自于因为你想要。
对，但是有机会你可能会不想要啊，你可能会累，有可能会什么，但那个时候你反而就要切换，你的热情一定会退嘛，就跟任何的就是交男女朋友或者是婚姻或者一样的啦，到了那个时候热情退了，化学效应退了之后呢，你就开始要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我有朋友很讨厌我讲这句话，他说婚姻不就是爱情或者感情不是 No 不是，当那个热情、
啊、
对，当你的荷尔蒙退掉的时候，你要不然你荷尔蒙一直上头，神经怎么会发疯了吧，就一定会有退掉的时候，一定会有不愉快的时候，一定会有觉得说我今天录下来，就我今天还要录一个节目真的超累，对，我今天很那个，但我好累，我不想要坐下来写，我可不可以休息个两三天，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那时候的选择你要休息不休息，就会变成你的，当然了，很多成功学书说啊，那你的成败关键也没有到那么夸张啦，但是绝对会就这样，你的听众就会少听一个节目，你的剧本就会延宕一个月出来，那你会失去什么机会你不知道，但重不重要不一定，看你嘛，看缘分，看，但是你总会希望你能够持续不断的 在你想要努力的这个领域得到收获嘛。
嗯嗯，
对，那那个时候的不自由就会定义你后面的有的自由，就是
对，都是一种取舍跟选择啦、啊、我觉得
真的。
嗯，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就是尤其是因为像很多听众应该都是就是在自己经营自己的品牌，
对啊对啊对，
这个真的觉得就是真的要真的很佩服大家对，佩没有也佩服自己，因为自己这样慢慢走过来，我也是从
真的真的、
欸、就是真的是领人薪水到慢慢用自由自己的时间 建立一些斜杠的那个道，我觉得我可以出来开始自己去调配自己的工作跟时间。
嗯，
对啊。
那你未来有怎么样的计划，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听众？
未来我觉得回来台湾之后，我很喜欢台湾的创作环境，这个就不用说了，因为台湾创作环境自由的嘛
相对自由，相 对,
对相对自由，虽然说限制其实会激发创作，我觉得这个 不否认啊。对，那但是相对自由的环境，那我回来的时候也是很其实也都在创造一些影集还有电影的 IP。 那接下来当然对自己的期望是希望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写的一些作品，当然包含书，还有就是作品吧，就是影视相关的作品。对，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喜剧，我但是就会发觉这几年就是台湾的喜剧相对少，然后就是真正大家公认就是真的好的作品啊，就是有但是也没有很多。那我觉得喜剧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工具，是可以让因为其实你想看电影看影集是为了 escape 嘛，那他想暂时让你逃离放下一些烦恼，或是就放空自己，你就想沉浸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就像读小说一样。那我觉得喜剧是很棒的一种类型啦。
嗯，
对，那所以我自己就很期待自己可以再多写一些比较有喜感的的东西出来。那另外一个是往后我其实也这也是我第一次分享这个啦，对的，往 exclusive 这样就是我往后也会慢慢的想要往就写作也不敢说疗愈，就是自我疗愈自我探索的方向去走。因为这也是我这两年在写不只是电影戏剧的剧本哦，包含在写广告，想因为你会创造人设创造角色创造一些虚构的东西，你会发觉在这些你创造的东西里面包含自媒体你在创造自己的人设里面有很多的自己存在。自媒体当然是啊，因为你大部分是自己，
对
对，是调整过的自己。那但是以我们来讲，哪怕是我的电影剧本有一位准备要参选议员的一个 女主角
嗯嗯，
她里面她或她身边的人的关系一定有好多的想法，很多的个性很多的习惯很多什么是来自于我或是我身边很亲的人我的观察。那我觉得写作是有办法可以剖析这些东西然后把它转化出来。所以为什么很多电影导演的前几部讲自己故事或跟自己有关的关系的作品这么好，然后当然相对到后面有可能会有一段比较沉寂的时候，因为他想探索的自己都探索完了对，那像我举例一些我很喜欢的导演，像李安导演的父亲三部曲，前面他的三部在讨论跟父亲父子关系这一块，一直到现在他还在讨论父子关系了，但是很好。之前有跟那个美国女孩的导演有机会在线上聊，有小聊了一下，就我很喜欢那一部，那也是他去剖析他的过去的经历，然后才会那么的动人，那么真实。他经历跟我很像，
哦，对啊，对啊，
对，他美国回来，然后在学校那个谁被打手那段，我就觉得看了就觉得说哇，好痛哦，这个感觉直接把我直接拉回到过去的记忆里面。
嗯，
对，但对。对他也好对我也好这都是一种疗愈。
对
因为那时候的你
是痛苦，你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去把这些回忆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式。
对，因为心理治疗其实有一块是你要去回顾，心理师会带你去谘商师会带你去回顾你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会让你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
然后去看这件事，
就是说你是在一个安全的状况再重新体验这件事，但是同时你在每次回忆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的会进到敌人 第一人称、嗯嗯嗯嗯、对，那就是你不断的在一跟三之间的转换，它就是你的治疗过程。
对，
那写作就是有同样的作用，因为你写出来的故事看似距离很你很远，是一个奇幻关于魔法或妖怪的故事，但是里面都是是你的人生、欸、
对，
是你跟你身边最亲的人的一些碎片片段跟关系跟冲突都在这个里面、欸、
嗯嗯嗯。
所以当为什么这个主角，当你是一个很好的编剧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主角得到了救赎、嗯、得到了或者他终于放下，为什么你会身为编剧的你会这么的开心，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里面就是有你、嗯、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个很好的输出跟疗愈的、這個、那我后面自己也很想要投入这一块的那个就是 研究或者是、嗯、可能课，我不敢说能真能开课程，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但是至少去提倡这一块吧。
嗯， 嗯，那我通常都会问来宾推荐一本书跟一句话，想要请你推荐本书跟一句话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我想分享的书是我自己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呢非常打动我的，让我就是启发我的一本书，中文英文是 The Alchemist， 中文是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嗯、里面有太多我觉得可以引用的句子，但是我觉得配合着今天的节目吧，我今天想要分享它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英文，我先讲英文。
好。
The simple things are also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hings,、嗯、and only the wise can see them.、中文其实就是最身边你最简单的一些小东西、小事物，它其实是无限大，它是伟大的，它是很神奇的。
嗯、
只有他说 wise 嘛，我都说只有用心的人，或是有特别去思考的人，你才会发现他们。
嗯。
套回到我觉得不管是行销或者是剧本写就是编剧这一块，我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跟我的学生啊，就说你需不需要学剧本结构三幕剧，当然要，但是三幕剧并不是一个别人给你的一个东西，三幕剧剧本结构来自你的人生，因为我们都像你谈恋爱，你也经历起承转合，
对，
你的谈恋爱过程基本上就是英雄旅程那本书里面的英雄旅程。对，
嗯嗯，
那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对我来讲影响这么大，就是说其实宇宙存在一粒沙里面，
对，
这个在物理学上也是真的，因为你所有需要知道跟宇宙有关的东西都在那些原子跟那些基本的宇宙元素里面，都在这粒沙里面，你如果有办法可以去观察思考的话，你所需要的东西你不需要那么多的工具书，像我写的工具书那都是引路而已，但是真正如果你认真沉浸下来去思考所任何东西你需要的东西，你身边都已经有了，
对，
任何行销跟什么的、嗯、你网络上看到那么多，你剖析一两个案例 你就已经得到很多东西。
嗯嗯嗯，
对，所以但现在的人要沉浸下来去思考去沉淀、嗯、去转化不容易，
对
对，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对，你不需要到处去看一百本书你才会是变成有智慧的人，对，你只要静下心来然后认真的去思考身边的一些小东西，去观察他们，一样你会得到很所谓的很大的智慧。
那最后呢，就是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认识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
好，你如果上网 Google 杨毅导演，木易杨，易是容易的易，听起来像补习班老师的名字。杨毅英文，看有没有要来上
杨毅数学，
对对对，不要搜杨毅英文数学，搜杨毅
导
演。
OK，
你会找到我的部落格，你会找到我的脸书粉丝页、嗯、然后也有一些、欸、小专访啊什么这些的，就、
嗯、
对，你可以从那边去、发讯息给我。对，
好，没问题，今天呢很谢谢又来节目分享他的故事。
对，我很开心，谢谢。
你曾经想要在职涯上转弯吗？那今天听完这个故事呢，我发现我非常佩服导演对于自己想要追求理想的这个坚持，然后还有他的付出。你可以看到说他在决定要去念电影的时候，在不管是在筹措学费啊，又或者是他即将毕业的时候运用募资平台去募集了他毕业作品的资金，你都可以扣回到他推荐的这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就是当你真心想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希望这个故事呢，对于你在追求梦想或者是追求自己想要去的地方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些小小的不管是启发或者是灵感也好。那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想法或建议的话呢，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或者是帮我打5颗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见啦，拜拜。